自任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9月12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约纪念九一之际，恐怖威胁未除，克林顿因为肺炎取消加州竞选活动，南韩警告北韩随时可能有下一次的核试验。台湾行政院近日正式启动了新南向政策推动计划，计划面向东盟，台湾称之为东协十国，南亚六国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18个国家。从涵盖的对象来看，新南向将不可回避地面临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的挑战。第一些台湾官员和学者认为，新南向政策可以通过强调以人为本、合理布局和充分发挥台湾的竞争优势，来到突破一带一路的包围。
台湾绝对有台湾的特色，台湾的优点，那并不是任何其他。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唐文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人民星期日纪念九一一事件15周年，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的袭击导致数千人死亡，将美国推入一场美国所打过的为时最长的战争。纽约、宾夕凡尼亚州和华盛顿五个大楼分别举行肃穆的纪念仪式，同时正是在美国展开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国家安全是一项重大的竞选主题。星期日的纪念仪式中提醒美国人民，同激进伊斯兰分子的战斗仍然是继续。美国退役海军陆战队将军约翰·艾伦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电视节目之中说，美国在全球恐怖主义活动的背景之下所面对的是一个同社会、经济、政治议题相连的跨越该地区和世界的长期问题，而这些制造了如此广泛的激进主义浪潮，在过去若干年里面一个接连一个的组织冒了出来。美国官员了解恐怖威胁已经发生了演变，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对美国广播公司说，在保卫美国不再遭受另外一场九一一式受海外指挥的恐怖袭击方面，美国更加安全，但是美国仍然处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美国必须做好准备打击，并且努力防止独狼式的袭击。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被诊断出患有肺炎之后，将会取消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在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的竞选活动。他的一位发言人星期五晚宣布，克林顿将不会按照先前安排好的行程进行竞选筹款，并且发表有关经济问题的演讲。克林顿的竞选班子说，由于他长时间咳嗽，一位医生星期五为他进行了检查，当时诊断出他患有肺炎，医生开了抗生素给他，建议他休息和修改日程。星期日克林顿在纽约市举行的九一一纪念仪式上面看上去站立不稳，之后突然离开。一段视频显示他在几个人的搀扶之下进入一部房车，他患病的诊断是在这个之后公布于众的。克林顿的医生之后说，他当时过热和脱水，目前恢复良好。这位48岁的总统候选人之后从他的女切尔西的公寓之中走出来，向支持者挥手致意。克林顿说他感觉十分良好，纽约的天气真是好，之后他乘搭车离去。目前距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近两个月的时间，克林顿的健康有可能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现年70岁的川普去年年底公布了一封医生的信，说他会是当选过总统的所有人当中最健康的。南韩国防部星期一警告说，北韩有可能会随时进行另一次核试验。国防部发言人文湘军表示，北韩有可能在丰溪里核试验场的一条未使用过的隧道进行核试验。除此之外，并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北韩先前一直在这个地点从事核试验，发展和导弹相匹配的核弹头。最新一次核试验发生在上个星期五， 该次是北韩的第五次，亦都是压金威力最强的一次核试验。联合国安理会对此进行了谴责，他说这些公然违反了过去十年针对北韩核活动而实施的制裁。安理会的一项声明承诺要采取适当措施作为回应。在星期一在首尔举行的美韩防务会议上面，南韩国防部政策副部长柳济胜说，两国联盟最大的威胁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因为金正恩认为核武器是北韩政权生存的工具。美国、南韩、中国、俄罗斯、日本以及北韩的六方会谈旨在以援助作为交换条件来到压制北韩的核武器项目，但是谈判在2009年以失败告终。目的是针对停止叙利亚战火的最新协议星期一落实生效。根据美俄宣布达成的协议，届时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都应该停止相互战斗。叙利亚军队还应该停止对激进组织努斯拉阵线的空袭。美国说这些袭击往往以反政府武装的战士为目标，而且是造成平民伤亡的主要原因。和以往大多数停火努力一样，最初的停火只有短短的48小时，但停火期限可以延长。如果一个星期之后停火仍然能够维持，美国和俄罗斯预计将会展开一项联合努力，袭击努斯拉阵线以及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目标。协议还呼吁将急需的食品和医疗援助送到阿勒颇。叙利亚的五年战争在那里造成了一场人道危机。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宣布这个安排的时候说，如果成功，他将会促使叙利亚境内的暴力大幅度减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支持叙利亚内战敌对势力的美国和俄罗斯有义务竭尽全力确保有关各方遵守协议。先前的停火协议虽然促使暴力减少，但每次都由于政府和反政府武装相互指责违反停火而使到协议执行被削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政党时代力量的成员呼吁美国政府重新检讨一中政策，回应台湾人民通过这次选举表达的充分的民意，就是对一中是说不。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由时代力量执行主席及立法会委员王国昌、立法委员徐永明组成的访问团，9月9日星期五在结束华盛顿的访问后举行记者会，表达时代力量推动台湾成为正常国家的主张。王国昌说，访问团在同美国国会议员以及智库成员的参访和对话中强调，时代力量在这一次台湾选举中得到选民支持的基础，就是在于时代力量作为改革的动力。这一次访美就要代表时代力量以及支持者的心声，那个就是台湾人民要国家正常化，拒绝接受一个中国的架构，希望美国政府重新检讨一中政策，看看这种政策是否真的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徐永明以记者会墙上挂出的字样来说明他们的主张，终结一中架构，创造正常国家，务实面对两岸关系。他说，一中政策已经成为台湾的紧箍咒，亦都是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最大障碍。他们亦都知道一中政策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推翻，目前亦都唔具备适当嘅政治条件，但系希望能够开始对呢一个议题嘅逐步讨论。此外，王国昌仲表示，时代力量与民进党系一种竞争与合作嘅关系。佢哋支持蔡英文总统喺司法、年金及转型正义等各方面嘅改革，亦都理解喺两岸政策上，蔡英文总统系为咗平衡各方立场而提出维持现状嘅主张。但经过太阳花学运之后，时代力量要表达的声音就是会全力推动由下而上的宪政改革，真正推出一部台湾人的宪法，建立台湾作为正常化国家。王国昌一行这一次出访定调为政党外交，在华盛顿三日期间会晤了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阿伯特、外委会成员罗斯雷提南以及智库学者葛内尔、卜瑞哲及容安兰等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据防务新闻9月8号的报道，台湾国防部一名官员说，在推迟了多年之后，美国已经确定将批准向台湾出售 MK48 重型鱼雷。据报道，这种性能先进的鱼雷将会在台湾现役的两艘战斗攻击潜艇完成延长使用寿命的升级之后，被装备在这两艘的潜艇上。目前这个消息还未得到美国和台湾方面的证实。台湾在1980年代购买了两艘荷兰制造的海龙级潜艇，除了美国可能向台湾出售的 MK48 鱼雷，美国在2013年交付台湾的32枚 UGM-84L 鱼叉二型潜射反舰导弹将会使这两艘的潜艇的战斗力得以提升。防务新闻报道说，台湾正在进行自主研发潜艇的项目。有媒体报道说，这个项目的目标在未来10年制造8-10艘攻击潜艇，项目完成之后，台湾军队的潜艇的数量至少将会达到10艘。台湾国防部官员说，拥有10艘装备了 MK48 鱼雷和 UGM-84L 鱼叉二型反舰导弹的潜艇之后，中国在考虑进攻台湾的时候就会有所忌惮。MK48 重型鱼雷是美国在1960年代斥资几十亿美元研制的潜射武器，目前有6个型号，可用于反潜、反舰。目前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荷兰海军都装备有这款的鱼雷。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台湾上万名的旅游业界人士星期一走上街头，提出要生存、有工作、能温饱的诉求。民进党立委建议业者应该开发更多国家的客源，提升旅游品质。国民党立委就认为政府没有具体解决方案，走上街头的人只会越来越多。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一位来自台东的海产店老板张莫雅表示，新政府上台之后，大陆游客不断减少，店内生意大不如前，已经影响到他和员工的生计，使到他们不得不上街陈情。
以前还好，就是说我们每个员工都有薪水拿，可以养家活口。现在员工用轮班的方式。
张莫雅说，以前还好，每个员工都有薪水可以拿，可以养家糊口。现在员工用轮班的方式，或者几乎没办法上班，一个月领10,000元，没办法养家活口。希望政府能够重视这一点，给他们有工作。张莫雅还说，他不太了解政治的问题，只是希望陆客还是好像过去一样来台湾观光旅游。发起这一项游行的百万观光产业自救会发言人李其玉表示，游行不是示威抗议，而是和平理性表达心声。政府应该正视观光业受到的冲击，拿出具体的行动来协助业者开发客源。一位陆客团导游表示，陆客不来根本没团可接。他强调，蔡英文不要九二共识，但是他们要九二共识。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奕如表示，他很怀疑这位陆客团导游是不是真的需要九二共识，因为这个是不存在的东
西。我们对中国，我们有定调，就是说我们承认九二会谈，那在九二会谈大家有彼此的一个精神存在。
蔡奕如说，台湾对于中国的定调就是承认九二会谈，有九二会谈的精神，这个是民进党一贯的立场，不存在的东西就没有承不承认的问题。蔡奕如委员还指出，政府已经承诺将提供300亿的贷款，协助观光业者渡过寒冬。至于业者应该开发更多国家的客源，提升旅游服务品质，这个才是长远之计。在野党台联党日前召开记者会，谴责中国以商逼政，并呼吁台湾观光产业尽快转型，不要只是想依靠陆客和政府的补助。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没人愿意没事上街头游行，不是被逼急，就是生存已经出现困难。
今天观光产业反映的或许只是局部20,000人的声音，但是如果行政院对于观光产业在短期、中长期，
李彦秀说，今日观光产业反映的或者只是局部20,000人的声音，但是如果行政院对于观光产业在短期、中长期还是提不出具体的方案。李彦秀说，他相信到年底反弹的声浪影响的产业链更多的话，走上街头的人只会越来越多。李彦秀委员还指出，行政院提供300亿的贷款只能够解决当务之急， 对于如何吸引东南亚游客，亦都冇具体方案。民进党一直要思考清楚问题到底喺边度。台湾旅游业者担忧，今年中国十一黄金周，陆客赴台人数将比去年减少五成。蔡英文总统去年竞选时曾经话俾旅游业者听，欢迎陆客嚟台湾观光，唔会减少陆客来台嘅总量。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台湾行政院近日正式启动了新南向政策推动计划，计划面向东盟（台湾称之为东协）的十国、南亚六国和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共十八个国家。从涵盖对象来看，新南向将会不可回避地面临中国大陆一带一路的挑战。第一些台湾官员和学者认为，新南向政策可以通过强调以人为本、合理布局，并且充分发挥台湾的竞争优势，来到突破一带一路的包围。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报道。
这个是台湾政府首次对总统蔡英文提出的新南向政策的具体诠释。台湾行政院的新南向政策推动计划预计投入42亿元新台币，约合1亿3200万美元，致力通过整合政府与民间企业和团体的资源力量，从经贸合作、人才交流、资源共享和区域连结着手，与目标国家创造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建立经济共同体意识。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委高先贵表示，新南向政策的新要体现在改变过去东南亚和南亚为出口代工基地的形态，而是通过扩大与伙伴国家产业供应链的整合、内需市场的连结等，建立起台湾和新南向国家的新经贸伙伴关系。他说，
我们希望可以结合我们民间的企业呢，成立的技术的创新的平台，协助他们。
他说他们希望可以结合民间的企业成立技术创新平台，协助所在国家产业的升级转型，同时亦都可以将台湾的电子收费 ETC 还有智慧医疗、物联网等输出到这些国家，亦就是说台湾希望东盟国家可以作为台湾内需市场的延伸。高先贵表示，台湾政府制定新南向政策是看到东南亚国家巨大市场和增长的潜力，同时亦都是为了修正过去台湾经济对中国大陆的过度依赖，避免将鸡蛋都放在一个篮里面。他解释说，
那我们也可以知道未来九年，其实中国大陆它迈入所谓的调结构的经济结构调整期，它的经济成长是呈长条形。
他说他们知道未来几年中国大陆将会迈入所谓的调结构的经济结构调整期，他的经济成长会呈现 L 型，随着东协的成长和印度崛起，台湾可以协助企业认识到这个是一个全球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新南向政策是蔡英文政府的一项标志性对外经贸战略，能否顺利实施，对蔡英文推动其他施政议程、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势，甚至他竞选连任都有重要意义。一些台湾的观察人士担心，新南向政策与北京近年来推动的一带一路有所重叠，再加上520之后两岸关系陷入低谷，该政策在落实上将会面临很多的挑战。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表示，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在现阶段不会和一带一路发生冲突，两岸属于各自努力，虽然台湾在资金规模上远远逊色于对岸，但台湾在和中国大陆的竞争中亦都拥有自己的竞争优势。他说，
台湾绝对有台湾的特色，台湾的优点，那并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所拥有的啊。
他说，台湾绝对有台湾特色，台湾的优点并不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拥有的。台湾是东南亚地区这么多年的留学生、侨生，台湾这么多年建设起来的软实力，台湾真诚待人的态度，台湾企业界非常诚恳地在各地做生意，这个都是 台湾的资本。但曾中表示，在落实新南向政策的过程中，台湾政府要做的是为台商赴南向国家发展营造一个积极的环境，提供资讯和投资保护。他说，在过去工作中经常与企业界有来往，企业界说政府在整体的环境的塑造方面帮助他们，钱他们自己去找，所以在工作上和观念上应该是这样去推动的。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台湾并没有必要和一带一路去竞争。台湾淡江大学东协研究中心主任林若瑜认为，台湾在东南亚的发展要将扮演创新者、分享者和服务者的三重角色上。他表示，在这些方面台湾是有很多优势可以发掘的。他说，
事实上台湾跟东南亚之间是在很多的优势，我刚刚说过的，已经有超过1000多美元的投资，台湾有很多的很好的歌手跟我。
他说有超过1000多亿美元的投资，台湾有很多好好的歌手和文创产业在东南亚，包括周杰伦、蔡依林等，他们在东盟都是非常受到欢迎的。还有台湾和东盟很多国家的民主政党都有很好的联系，另外还有很多华裔人口可以和台湾来到接轨。他认为新南向政策是台湾一个全民动员的全球战略布局，因此台湾政府必须要全盘考虑，根据东盟国家各异的政经环境制定对策。他建议台湾政府和企业在东盟国家推动经贸合作的时候，可以优先去考虑同台湾关系更紧密、受到中国影响相对较小的海上东盟国家。他说比较接近中国大陆的是东盟的北面，例如是老挝、柬埔寨。东盟的岛屿是比较亲台湾的，在中国、东盟、台湾三国互动结构中，和台湾比较友善的国家是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和菲律宾，这些国家比较不容易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这次台湾行政院推出的新南向政策推动计划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强调人才的培养和交流。台湾国发会副主委高先贵表示，计划中有专门推动人才交流的部分。他说，目前2016年度的来台留学人数是28000人，希望到了2019年度可以扩展到去58000人。除了台湾希望新南向国家的人才来到台湾就读之外，台湾也希望台湾本身的人才能够走出去，所以台湾也提供了新南向的公费留学奖学金，而且台湾也会补助学生到新南向国家的台商企业或者跨国企业做实习。在此之前，台湾总统府新南向政策办公室主任王志芳多次强调培养人才对落实蔡英文新南向政策的必要性。王志芳曾经在陈水扁执政时期担任过台湾外交部长，他现在同时兼任台湾驻新加坡代表。他在前赴新加坡履新前一日前往新北市的灿烂时光东南亚主题书店出席一场有关以台湾新南向政策为主题的闭门活动。王志芳在那次活动中再次强调，新南向政策必须要从人才的培养来做起。他说，台湾目前缺乏熟悉了解东南亚的人才，台湾不单止要鼓励台湾学生到东南亚国家留学，同时也都应该吸引东南亚国家的学生来到台湾留学，并且在学成之后能够到台湾的企业实习和工作。王志芳认为，这个不单止是一个培养人才的过程，也都是一个建立人脉的过程。他展望3到5年之后，当这些人才到位的时候，台湾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将会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素有资华派之称的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说，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美国必须在政府最高层面定期和直言不讳地表达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沈大伟是在9月8号星期四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举办的一个活动上发表看法。沈大伟说，美国政府必须从总统等最高层面公开和定期的对中国内部情况以及压迫表达看法，这个或者改变不了人权状况，但是会改变世界范围内有关中国议题的气氛。中国现在对于在世界上丢颜面非常敏感，或者可以说是脆弱的。沈大伟说， 中国现在的一些行为，比如试图掌握有关中国的话语权，加大对国内社会的打压，对内和对外的审查，都表明中共政权的不自信和没安全感。自信和有安全感的政权不会压迫，压迫是没安全感的表现。在政策层面，沈大伟认为美国不应该将重点过多地放在与中国的各个对话上。他说，中国就是希望将有争议的问题放到闭门的对话中去讲，但是在他看来，这一种方式不符合美国利益，而且美国想要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目的成效甚微。沈大伟认为，美中两国之间的数十个对话，尤其是战略经济对话，应当停止，而是转变为三大领域的对话，即防务、人权和经贸。他表示，在影响和改善中国人权的问题上，美国应当起表率作用。沈大伟不否认美国亦都需要做出更多的多边努力，寻求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但问题是中国已经通过一些的方式使一些欧盟国家软化或者不谈人权，因此不能够期待美国能够同欧盟所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形成统一阵线。不过在美中关系上，美国是否能够成功的将人权议题和其他的议题挂钩，一些专家有不同的看法。参与9月8号星期四讨论的另外一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几乎没有能力形成这种的联系。他说，如果这样做，美国选民中的一些商界人士可能就会不满，进而采取行动，促使美国政府在与中国的谈话对话中弱化人权议题。黎安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过去几年人权被置于美中关系首要地位的时候只有一次，亦都就是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被入美国大使馆的时候，那阵时正逢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访华，因此这个人权问题必须首先解决。黎安友说，通过这一类巧合不会发生，同时美方亦都需要处理其他的议题，不管是钢铁产能过剩还是联合国安理会的问题。黎安又在讨论会上还举了一个学术界的例子，他说他在一个研究美中关系的小组中提出需要将人权议题作为美国的一个战略关切，成为双边关系中的重点议题之一，但是他的这个看法被其他持现实主义观点的成员否决。中国政府一直对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捉住人权问题不放感到不满，并称一些国家将人权作为工具实行双重标准，中国方面亦都不承认自己的人权纪录差，而是反复强调中国经济发展解决几亿人的温饱正是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体现。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美国军方推出一项太空系统发展愿景，为2030年前的太空军事能力发展制定了蓝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空天网络情报部主任史提芬·怀丁少将9月9号称，其他的国家正一度寻求各种的途径来削弱和击毁美军的太空能力，因为他们明白太空能力为美军带来了巨大的作战优势，并将美军对太空资源的依赖视为一项可以利用的弱点。怀丁少将说，目前美军的太空系统不能够挺住高端太空战的考验，因为美国的军事卫星和其他的太空装备主要是基于太空的和平与安全这一项条件所设计的，但是太空领域的威胁正越来越大。怀丁少将说， 刚刚推出的美军太空系统发展愿景，强调太空资源的整合和不同装备的互用性，增强整个太空系统面对威胁时的坚韧性和恢复能力。中国自2007年首次展示反卫星试验以来，一直在度大力研发和展示自己的反卫星能力，被认为对美军的作战能力构成严重威胁。北京称那个都是一些导弹防御领域的试验，中国无意发动太空战。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中情局警告说，俄罗斯具有复杂和高超的黑客能力。克罗地亚保守派在议会选举当中暂时领先。塔利班路边炸弹袭击阿富汗的一个警长身亡。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太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星期日警告说，俄罗斯的黑客入侵能力极其高超和复杂，并且说美国必须保持警惕。布伦南星期日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国家节目说，他认为美国对俄罗斯人在网络情报收集方面试图从事的事，以及有可能用他来从事的事，非常必须小心谨慎。布伦南并没有回答关于俄罗斯是否正是试图操控美国总统大选的问题，但是他指出联邦调查局正是调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邮被黑客侵入的事件。他提到俄罗斯具有侵略性的情报收集和高科技监听。布伦南又说，美国了解这个情况已经很长的时间了，俄罗斯的情报部门在全世界非常活跃，美国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不单是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为了确保美国的政府体系得到维护。克罗地亚议会选举的早期投票结果显示，保守派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有可能获得最多席位，但是不足以单独执政，需要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在清点了超过半数的选票之后，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有望得到至少61个席位。自由派社会民主党领导的人民联盟将会赢得53个席位。两个政党无论哪一个获得最多的席位，都要与预计获得12个席位的侨党进行协商，以争取议会多数。在议会解散以及政府解体之后，这次是克罗地亚不到一年之中的第二次提前举行选举。之前的右翼政府因为经济改革会谈陷入僵局，在执政不到6个月之后，在今年6月解体。克罗地亚是最新加入欧盟的成员国，它在欧盟之中是最薄弱的经济体之一，它的年增长低，失业率高。阿富汗当局说，一枚路边炸弹星期日炸死了一名省级的警察总长，炸伤了3名警卫。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的官员说，被杀害的佐拉瓦尔扎希德将军正是在动荡的哈萨拉克地区领导一项打击反叛分子的行动，他的汽车撞上了一个简易爆炸装置。塔利班一名发言人说，他们安装了那枚炸弹，并且说这次的炸爆炸还杀死了数名和扎希德在一起的警卫。在同巴基斯坦交界的南格哈尔省有至少两个地区，除了塔利班反叛分子，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联系的极端分子亦都在那里相当活跃。土耳其媒体报道，土耳其东南部城市凡城发生的爆炸事件导致至少27人受伤。这次爆炸发生在执政的正义发展党地方办公室和该省省长官邸之间的地区，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人做的。这次爆炸发生一日之前，政府以涉嫌和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有牵连作为理由，解除了以库尔德为主的东南地区之内的28名市长的职务。埃尔多安总统星期一表示，这些官员的职务早就应该被罢免。中国维权人士近期在网上发布征集示威游行参与人物的公告，要求湖北当局公布被强迫失踪近20个月的中国民主人士秦永敏的妻子赵素丽的生死。公告获得数百人签名响应。家居于江苏昆山的中国人权观察的秘书长徐秦
9月3号在网上发布征集示威游行参加人的公告，呼吁各地维权人士实名报名依法组织示威游行，强烈要求当局公布受政治犯丈夫秦永敏株连的赵素丽女士的生死下落。公告又表示，赵素丽在2015年1月19号从武汉市青山区家居之中被带走，和被行政拘留10日期满的丈夫中国人权观察理事长秦永敏一起被强迫失踪。从去年3月起，他们的家人亲属和赵素丽失去了联系，至今并没有收到官方任何相关的法律文书。媒体报道，维权人士表示，这次是中国首例政治犯家属受株连而被失踪的案件。他们曾经发起赵素丽生死追查行动，要求当局交代赵素丽的下落，但是并没有结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九一恐怖袭击15年过去啦，纽约人喺呢个期间目睹咗曼哈顿南部喺一片废墟当中重生，但系观念上嘅重建喺建筑完成之后，仲要持续好长嘅时间。游客同埋当地居民话，纽约而家令人感到安全，但系对于好多人嚟讲，佢哋嘅日常生活风貌已经永远改变。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嘅报道。
世界贸易中心一号楼矗立在双子楼旧址上面，它甚至比原来的建筑物还要高，象征着城市所具有的恢复能力和力量。虽然伤痛已经离合，但是当地民众和游客都认为纽约和世界再也不会是以前那样的样
子。 I think the world in total it's not more safe than it was then. I think it's worse.
瑞典游客克里斯特·乔汉森说，他认为世界整体都没有以前那么安全，更加差了。
Wherever I go, I feel safe. However, unfortunately, these things can happen wherever you are.
澳大利亚游客娜拉廷·拉马克里斯南话：佢走到边度都觉得安全，但不幸嘅系呢类嘅事件边一度都会发生。喺911纪念馆中，游客可以了解2001年嗰场袭击嘅全球影响，并且重温嗰一啲催人泪下嘅悲伤故事。纪念馆馆长话：喺今年嘅纪念日，在世贸中心旧址上的重建工作进展明显。
You have magnificent new towers that are standing. You have Tower 3 rising. You have the new transportation hub.
911纪念馆馆长爱丽丝·格林·瓦尔德话：宏伟的新建筑矗立起来，三号楼拔地而起，有了新的交通枢纽，还有区域中心的这个庄严的纪念馆。这里是纪念和生活并存的地方。但是即使是最后的一座楼完工，重建仍将继续。对于任何一位在2001年事件当日在纽约的当地人来讲，那一些最黑暗的记忆还历历在目。
There were people who were involved and working in that area, and they came to school to pick up their kids. They were full of plaster.
退休老师弗罗拉·马扎里罗话：有人在那一个区域工作，他们去学校接小孩子的时候，全身都是灰。
I remember the smells from riding the subways days after and not knowing what it was because there were stores that had closed because.
前纽约居民安东尼·迪克森话，佢记得之后几日坐地铁嘅时候有一股味道，唔知系乜嘢嘅味道，因为商店都闩咗门，里边嘅食物喺度腐烂。你不禁会谂，嗰一个味道会唔会系腐烂嘅尸体嘅味道？世贸中心一号楼附近系一个修葺整齐嘅花园。那里曾经是个监狱，贝斯蒂兰道夫认为这个是一个隐喻。
I'm surrounded with all this beauty and lushness, and underneath this is a history of what this once was.
纽约市民贝斯蒂兰道夫说，他周围是这些美丽和充足的景色，但是下面是曾经的那一段历史，大家从911一路过来的那一段历史。花园是一个绿洲，一个使纽约人可以思考和寻找内心平静的地方。但是即使在城市中这个相对宁静的地方，对于他们是否总体上感觉更安全的问题，纽约人心情复杂。
I actually feel more in danger because of the provocation, because of separatism.
纽约市民瑞恩泰勒说，因为挑衅和分离主义，他事实上感觉更加危险。
We enjoy a state of extreme securitySafety, and there's someone responsible for that. There's someone invisible.
另一位纽约市民艾里尔·科拉尔说，他们非常安全， 有人在负责这些，有他们看不到的人在保护他们。虽然有担忧，也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度过了城市最黑暗时刻的很多纽约人对于这一点仍有共鸣。那个就是除了纽约，他们不会去任何地方。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纽约报道。
打高尔夫球要注意很多细节，好像是怎样握杆、挥杆、角度和力度等等。但南加州的一个高尔夫球的球友发梦都没想到挥杆会造成一场大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南加州奥兰治县的一个高尔夫球场上星期二下午发生火灾，靠近球道的草地燃烧了8公顷，消防队出动140名救火员和两架直升机才将距离住宅区不远的这一场火灾扑灭。调查人员和目击者谈话后证实起火原因。奥兰治县消防队长傅志说，一个高尔夫球友将球打进有碎石的地区，当他试图挥杆将球打出来，但是不小心击中一块岩石，爆出的火花燃点附近的野草。他试图扑灭野火，但是火焰迅速直卷干草，一度威胁到附近的房屋。消防队赶到后予以扑灭，焚烧面积大约8公顷，没有建筑物受损和人员受伤。傅之指出，挥杆击中岩石的瞬间可以产生1650摄氏度的高温，燃点野草丝毫没问题。其实在5年前，这个高尔夫球场的同一个地区已经发生过同样的火灾，2年前在欧盟的另外一个球场亦发生过。好多人对此感到意外，但是加州大学欧盟分校的化学工程和材料科学的教授詹姆士厄兹曼在2014年已经就此做过研究。他以6支球杆做试验，其中3支是钛合金杆头，另外3支是不锈钢杆头。挥杆擦撞岩石，结果不锈钢的从来不起火花，钛合金的则是每一击都爆出很多火花，屡试不爽。厄兹曼指出，多数高尔夫球俱乐部现在用的球杆杆头都不是不锈钢材质，他希望全面淘汰钛合金的球杆。他认为只要还有人用钛合金的高尔夫球杆，特别是在干旱的加州，类似失火事件会继续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美国政府最近宣布将会与中国联手遏止毒品芬太尼进入美国。最近爆发大规模芬太尼中毒事件的洛杉矶就从社会底层进行宣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政府9月初宣布将与中国联合采取新的加强措施，以压阻毒品芬太尼流向美国。据报道，芬太尼是强效麻醉品，毒性是可乐烟的50倍，每年导致美国数千人死亡。今年4月，美国摇滚乐坛名人歌手王子猝死。据法医报告，意外过度服用芬太尼亦都是死因之一。白宫指出，美中联手打击芬太尼流向美国，是保护美国人免于受到危险而且越来越致命的毒品的步骤。美国官员表示，协议的基础建立在中国近年对100多种危险药物的加强控制。不过协议亦都指出，芬太尼和相关药物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国。美国国务院负责麻醉品和执法事务的官员今年较早时候在国会作证指出，毒品走私犯在可乐英中添加芬太尼，这一种药物大部分是中国制造，进入美国的芬太尼大多经过墨西哥中转，在那里和海洛英混合，每年导致成千美国人死亡的是芬太尼，并不是可乐英本身。美国官员还表示，美国一直在这里和中国政府探讨芬太尼的问题。中国制造的芬太尼以很多种不同形式出现，多种芬太尼的生产需要获得执照，但政府没有要求所有种类都进行注册。在洛杉矶流民出没的城中地区，芬太尼已经成为县政府的公共卫生官员的最新重点。上个月在洛杉矶市中心的贫民区曾经发生50多个人几乎都是游民集体中毒事件，虽然在洛杉矶并没有因芬太尼而死亡的案例，但是在北加州的首府萨哈拉门托，今年4月有48个人因为过度使用芬太尼而致病，其中10人死亡。洛杉矶县卫生官员表示，使人容易上瘾的芬太尼在洛杉矶的街头越来越普遍。芬太尼亦都被称作阿帕奇、中国女孩或中国白。 芬太尼在贫民区已经出现多年，每日都有人在街头推销，一剂只要1美元，价格便宜的结果使更多的人容易沾染毒瘾，亦提高了打击贩卖的难度。当地的社区团体最近在街头派发传单，宣传芬太尼的危险。卫生官员亦都要求医生注意病人是否有使用芬太尼的症状，包括极度紧张和呕吐。不过宣传人员面对的是一场艰难的战斗。一些游民私下表示，芬太尼不容易戒甩，因为太便宜了。美国白宫在杭州的 G20 峰会发布的相关消息还指出，奥巴马总统将要求编列11亿美元预算，用来治疗美国人使用毒品以及预防使用药物过量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讲起最幸福的地方，你或者会想到居水马龙的大都市，或者是风光美丽的山间村落。但是在美国，最幸福的地方就在距离华盛顿特区60公里的劳登郡。这一期走进美国，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那里的故事。这个郡已经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美国最幸福的郡。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既没有纽约的高楼大厦，亦没有落基山的奇特风光，这个看起来很平凡的郡，但是就被认为是美国最幸福的地方。劳登郡位于维吉尼亚州北部，临近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不单止连续六年蝉联全美家庭中位收入最高，并且在今年的全美幸福指数排行榜上荣登榜首。你或者会说，好像劳登郡这样富足的地方，人自然是幸福，但是劳登郡的居民告诉我们，他们的幸福并不完全源于富有。
Hi, my name is Haley Zirch. My favorite part about work.
I love it here, and what makes me happy is.
海莉负责家族的葡萄酒厂，布鲁斯是农场的主管，珍妮负责家族的酒吧生意，韦莱斯就负责啤酒厂。他们说他们在这里很幸福，因为这里有美丽的风景和家人，而他们亦很喜欢乡村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幸福是源于和家人一起工作，养育子女。劳登郡西部以农场、酒庄和马场等农业经济为主。扎斯梅埃德家族从上世纪70年代起经营农业，90年代买下了这片占地400多英亩的农场，主要种植薯仔、番茄、土、苹果、草莓等50多种不同的蔬菜水果。在这里，你可以加入所谓社区帮扶农业计划，农场的工作人员每星期会将新鲜的水果蔬菜包好送到你屋企，并且每星期的品种亦各有不同，保证使你品尝到当季食物。此外，你亦可以自己采摘，体验一下农活的乐趣。米洛是家族最小的成员，他每日同父亲一起去田里面工作。挖薯仔是他最大的乐趣之一。如果你觉得小米洛在这个这么大的农场上面形单只影，不用担心，其实他每日都可以见到很多小游客，结交不少新朋友。
Yeah.
Oh.
There is. Ah.Peaches of the season, and you'll notice the red skin. Can you help me carry some of these?
原来除了销售农产品，扎斯梅埃德亦开发了农家乐，目标群体是周边学校的小学生。为了吸引更多的小游客，他们在农场里面搭建了游乐场和迷你动物园，这样小朋友不单止吃到新鲜的食物，还可以尽情的玩。亦难怪小米洛有这样的无忧无虑的童年。当然不单止是小朋友，各个年龄阶段的人都能够在这里发现乐趣。几年前，扎斯梅埃德家族陆续以家庭经营的方式开设了蓝山葡萄酒庄和尘埃乡村啤酒厂，以更好的利用农场里面种植的葡萄同麦，形成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就在去年，劳登郡政府通过了新法令，允许农民在种植酿酒原料作物的基础上经营啤酒厂，为当地农业的进一步产业化奠定基础。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去买单车，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o keep an eye out for something 以及 Push one's luck。
Larry， 等你买咗单车，你可以日日踩单车翻工，锻炼身体又悭汽油钱。
Yeah, I think biking will be a lot of fun. And when it rains or snows, I'll have the perfect excuse to take the day off from work.
咁啊，我冇讲过话俾你用呢个理由偷懒唔翻工噶。
Well, Li Hua, you know I'm always keeping an eye out for a reason not to go to work.
Keeping an eye out? 咁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are looking for or expecting something, you can say that you are keeping an eye out for it.
哦，就系特别留意嘅意思。你系话你总系特别想揾啲理由唔去翻工。
That's right.
以后我做咗老板，肯定唔会请你呢一种员工嘅。诶，你可唔可以再举个例啊？
Sure. When you're riding your bike on the road, it's important to keep an eye out for cars.
没错，踩单车嘅时候要特别留意周围嘅交通状况，小心汽车。诶，讲到安全，你应该买个头盔啊。
Of course. When we get to the store, I'll keep an eye out for the other things I might need too, like a bell and a light.
好，咁我哋去边间铺头买啊？
I've been keeping an eye out for some good deals and found a sale at the store near my house.
好啊，我哋走去嗰度啦。诶，系啊 ，Larry， 我听过有一种讲法叫做 keep an eye on something。咁呢个同 keep an eye out for something 有冇分别噶
？When you keep an eye on something, you pay close attention to it, usually because something negative has happened or will happen.
哦，我明啦 ，keep an eye on something 通常用喺负面嘅情况，亦即系话因为怕某啲唔好嘅事发生，所以特别留意。
Yes, for example, one of the employees at my company has been coming to work late every day.So the boss is keeping an eye on him.
是咩？你哋公司有个人翻工日日迟到噶，所以老板已经留意住佢。诶，呢个人唔会系你啩
？Of course not. I haven't bought my bike yet.
买咗单车你都唔可以咁做噶。诶，系啊，等阵间你要踩单车翻屋企，天好似就嚟要落雨。
Well, it's dangerous to ride a bike in the rain, so we'll have to keep an eye on the weather.
Larry， 你架新车真系好睇啦！等阵间你就踩佢翻屋企啦。
I'm really excited to ride it, but unfortunately, I don't think I can ride it today because it will probably rain.
会咩？睇怕唔会啩？你踩啦。
No, I wouldn't really hate riding in the cold rain. I'm not going to push my luck.
Push your luck？ 咁即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push your luck, you take a big risk in the hope that you will have good luck.
哦，就系抱住侥幸心理去冒险。你系话你唔想抱住天唔落雨嘅侥幸心理去踩单车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everyone knows smoking will likely give them cancer, some people decide to push their luck and smoke anyway.
系啊，抽烟嘅人都希望自己运气好，唔会因为抽烟而患肺癌，将自己嘅健康寄托喺运气上边。我就唔会做呢啲咁嘅事啦。
Speaking of risks, I should buy a helmet too.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one?
呢个好好。不过太贵了，唔值啊。
I guess I could just not buy a helmet and hope I don't get into an accident, but I don't want to push my luck.
冇错，如果真系撞亲个头，唔系讲笑噶。
Exactly. You know, Li Hua, I really appreciate you helping me shop for this bike. I really owe you a favor.
哦，不如咁啦，为咗表示你对我嘅感激，买个数码相机俾我啦。
Don't push your luck, Li Hua. I was planning to buy you lunch.
请食晏昼饭，都好啊。咁去边度食啊
？How about McDonald's? Remember that I took you there last weekend too.
Larry, don't push your luck. 上个星期就呃我食麦当劳，呢个星期仲食。今日我一定要向你开刀啊！食牛扒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keep an eye out for something， 表示特别留意；而另一个咧就系 push one's luck， 意思就系指抱住侥幸嘅心理去冒险。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喺晚上9点至10点钟嘅新广播频率系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10点至11点钟的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转发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联合国和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发布的报告证实，叙利亚阿萨德政权2014年和2015年一再使用化学武器。报告还发现，伊斯兰国在2015年的一次袭击中使用了芥子毒气。这个由联合国支持的调查历时一年，深入调查了使用或者可能使用化学武器的九个案例，到目前为止认定了其中三个案例之中的责任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现在已经没办法否认叙利亚政权将工业用氯气作为武器用来镇压其本国人民。普莱斯说，美国以最严厉的措辞谴责这些行为。在俄罗斯和美国斡旋下于2013年达成的一项协议中，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同意交出所有的化学武器，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叙利亚继续使用有毒化学武器，导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2209号决议。决议中称，继续使用化武违反了安理会2118号决议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称，阿萨德以氯气为武器来镇压本国人民，这个是肆无忌惮的暴力行为。欧内斯特还说，这个是阿萨德政权的一贯做法，包括针对医疗设施的袭击，从直升机上空投油桶炸弹，甚至这个政权明知是居民点的地方亦都不能幸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沙包尔在一份声明中说，联合国和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发布的报告证实了叙利亚政权使用化学武器的模式，反映出其他经过证实的叙利亚普遍使用化学武器的案例。包尔还说，叙利亚政权这个令人震惊的持续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表明他对已经生效的禁止化武公约合法性的重大挑战，亦都是对本世纪一些有价值努力的公开冒犯。这些努力目的在建立并强制实施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标准。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说，联合国安理会成员有必要团结起来，确保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责任方承担后果。一切国家和非国家行为方有必要立即停止使用任何形式的化学武器。美国强烈敦促所有国家支持安理会果断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纪念九一一之际，恐怖威胁未除，克林顿因为肺炎取消加州的竞选活动。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今天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